近300名台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星期一上午汇集在台北的阳明山中山楼启动修宪复决程序。民进党和国民党的代表星期一高喊宪政改革要成功的口号鼓舞士气，表示一定要确保修宪通过。在今后的几天里，从秘书长人选、议事日程、议事规则到投票表决修宪案等，这些代表们将展开激烈的辩论，预计会期最长可能会有一个月之久。台湾立法院去年八月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这个对今后的台湾宪政体制乃至两岸关系都可能带来深远影响的宪法修正案，重点包括立法委员席次减半，立委的任期从现在的三年改为四年，立法委员选举改为所谓的单一选区两票制，废除国民大会，改由公民复决宪法修正案等等。这次国民代表大会在台湾被称为是任务型国代，因为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就这一修正案进行审议表决，只要有四分之三的代表同意，宪法修正案即可通过。尽管赞成修宪的国民党、民进党再加上其他小党，在300席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中一共有249席可以保证修宪案获得通过，但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都不敢掉以轻心，一再强调他们的代表们投票的时候必须按照政党的立场投票。由于国民党和民进党赞成，主张独立的台湾团结联盟和跟国民党同属泛蓝阵营的亲民党反对，这次国民代表大会投票会打破传统的蓝绿分明的界限。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分析人士认为是因为在去年立法院通过的修宪案中包括了所谓的单一选区两票制，也就是将来除了一票投给某一政党以外，一个选区只出一个候选人。而目前台湾一个选区可以有好几位立法委员。淡江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施正峰说，目前台湾的选举制度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一个选区里面有好几个席次，得票最多的前几名当选，而改成单一选区制以后对小党是很不利的。
那单一选区，所谓的单一选区就是一个区只有一个席次，一个国会议员，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英国或美国也好啊。那你知道在单一选区之下长期的发展的结果会变成是说，你大概会你的票会集中啊，那你的票大概才会当选。那所以呢，到最后的时候选民会觉得说，我投给你小党，你的票是浪费的啊。所以长期来讲是会有就是有利于两党制的发展啊。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盛志仁也说，改成单一选区以后，像台联和亲民党这样的小党的势力会大为削弱。但是去年八月立法院在就这一修正案表决的时候，亲民党和台联的立委都投了赞成票。盛志仁说，他们当时是迫于民意的压力，
因为他们当时直接面临立法委员的选举压力，他们知道说像席次减半这样的一个诉求是台湾75%以上的民众是赞成的，所以他们在当时也都不敢去表达自己反对的这个态度了。
虽然国民大会将要审议表决的修宪内容并没有直接涉及到两岸关系问题，但是有关公民投票的部分间接的触及到了两岸关系中一个敏感的议题。国民大会代表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王高成说，如果这一修宪案获得通过，将来有关台湾领土主权的问题的修宪内容将由公民投票而不是由国民大会来复决。
将来领土的变更就是由老百姓来公民复决了啊，所以说它实际上就有一种这个就是由台湾的老百姓来决定这个领土的范围啊。跟如果说这样子来做的话，当然它就比较具备敏感性了啊。所以我觉得最主要是这个是会对两岸还有对这个台美关系啊，美中关系都会有影响的一个地方啊。
不过王高成说，人们不应该担心两岸关系今后可能会因此而紧张，因为今后修宪的门槛相当高，比现在更加困难。
以后关于修宪或领土的变更呢，都需要经过立法委员四分之三的出席，四分之三的多数的通过，才能够成一个修宪的提案。那这个修宪提案还要必须交给公民复决，而公民的同意的门槛是必须要有全体台湾有合格选民的过半数的同意啊，才能够成立。所以这个门槛是相当相当的一个高啊。
国民党籍的国民大会代表王高成说，台湾要求公投入宪的民意呼声很高，国民党也是顺应民意。但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民进党也不会提出涉及领土主权问题的修宪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台北的报道。